今天因为是下周就是受难日和复活节，我是在27年前的受难节、复活节受洗的。回想到这27年当中啊，对主的越来越对主的这个。对我的拯救、生命的更新和改变，神无尽的爱伴随着我在27年的人生路程当中，是越走，主的爱越甘甜，越走，对主、对我的爱也认识越深。这一生我自己哈，我常常说，跟在牧道班说，我自己是一个不长心的人，做事情哈。很容易放弃。然后呢，我妈小时候说我是3分钟的热情，然后就会转掉哈。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却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信主是我人生当中，唯一坚持的最长，而且越走越坚定。越走越想坚持下去，越走越吸引我要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我的天性，一点都不是我的天性，而真的是因为主他的爱吸引我，改变我，让我今天也改变了我的性情。刚才我们唱那首歌说他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我以前是那样的人，现在神却让我在婚姻里边，让我在做事情上边。都改变了我，让我学会向主的性情那样不离不弃去坚持。今天我想对这样的一个在复活节和受难节的时候来思想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是个特别好来回顾主。我们有这一个月的禁食祷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参加了哈。禁食祷告来思想主的爱的时候，让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来纪念主的时候，是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益的。上次我分享了就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今天呢，我也是还想在这个受难的这个日之前来分享一下最后的晚餐。上边的两件事情哈，最后的晚餐，是主跟门徒单独在一起来进行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晚餐。在这个晚餐上，他宣称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要去为世人赎罪的。到了第13章的时候哈，主做了一个非常令在座的人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就是为门徒洗脚，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哈。但是呢，第13章开始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很一个前提，他说什么呢？第十三章的第1节和第13章的第3节到第4节，他说，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十三章的第3节到第4节这么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就跟门徒洗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把他们擦干净。我想当时，约翰能够把这一段他洗脚的这个动作哈，描写得如此的仔细，每一个动作他是怎么做的？又拿了毛巾，又束了腰，又跪下来给他们洗脚，然后呢，把他描写的这么仔细哈，是因为主耶稣当时的这个动作哈，真的是让他们惊呆了，他们目不转睛的看他要做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的惊奇呢？是因为在逾越节 他们犹太人吃饭的时候是在桌上半躺着，等于说那个脚是要放在这个席，这个半躺的这个就有点像榻榻米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席上边，就是半躺着一个人这样依着在那里吃饭的哈。所以要是请人吃饭要有宴席的话，一个主人他会特别的请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奴隶，因为犹太人的奴隶呢还不能去洗脚，太卑微太卑微了哈。因为那个犹太人的奴隶都，那个犹太人的身份，即使他的奴隶也不能去做这么卑贱低贱的事情。他们会请外邦人的奴隶，然后呢为每一个人洗了脚，然后再入席。所以这一次宴席呢，他们是没有人给他们洗脚的哈，但是要洗脚，主人，因为他们是租的一个，不，找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没有预备一个仆人来洗脚，但是门徒绝对也不会说，我今天来洗你的脚，但是这个工作呢，这个卑微的这个职分呢，主没有说什么，他就自己拿了一条毛巾，就蹲下来哈，然后呢，就把毛巾捆在自己的腰上，脱了他的衣服，然后捆在自己的腰上，然后还自己倒了水，给门徒一个一个洗脚。这是一个门徒，我想那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哈，都能够听见。为什么？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希伯来的奴仆不去给人洗脚，学生也不能洗脚。而且他们当时的那个风俗规定哈，你的老师也不能要求你的学生给你洗脚。但今天他的老师竟然蹲下来给他们洗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深深地刻在了当时的门徒的身上哈。主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心里知道两件事情，他不仅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他要受死，他知道他的生命要为他们清出来。就是当一个人最终要知道自己要离世的时候，会说什么呢？会对谁说什么呢？我想主耶稣心里最挂念的就是他的门徒，他跟了他3年半，跟了他3年半，他塑造他们，要他们将来去拓展天国福音。他深深的爱他们，他神爱世人，但是在这个时刻，最后的这个晚餐，他却把这个时间这么宝贵的一个告别放给了他的这12个门徒，包括他要卖他的犹大，他要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要把他当钉主的要告诉他们，这是后来哈，他解释他为什么要死，然后他也为他们祷告，这是他把自己倾倒出来最后的一点时间，他没有想到他会怎么样。他没有告诉他们他将怎么受鞭伤，怎么死，你们谁怎么样，你们会怎，他也会讲，你们会卖我哈，你们会出卖我，然后你们会离弃我，他也会讲，但是他却没有为他那个时刻做一些任何的防范，他却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他的门徒，因为他深爱他们，他知道如果他离世了，他没有教会他，不是他没有教会他们。如果不明白他今天所做的，给他们做个榜样，听了他的教训，他们是无法来拓展，他们也不可能彼此相爱。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前呢，门徒还在那里，他们以为主耶稣要德国的时间到了，他们还在那彼此争闹，谁要当老大，对吧？为这个十一十二那10个门徒跟这个雅各和约翰的还吵得不可开交哈，主耶稣的心也看到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精进的一个灵，他为他们将来是否能够担起这个拓展国家的大任而做了这件事情，同时呢，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他们真正的一个天国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他，你要知道这个洗脚哈。我们教会有之前有洗脚的仪式哈，其实作为现在人来说，我们的脚都还是挺干净的哈。真的是要有一个人来给你洗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但是主耶稣那时候洗他们的脚， 那些地方可不是天天开着车啊，在空调里，他们是穿着草鞋或者赤裸的鞋，因为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路是很灰尘荡漾、坎坷、坎坷、坎很坎坷的，然后呢，曲曲不平的山路，他们走，而且有几个呢还是渔民，天天都是光着脚走路的。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脚，不紧张，非常丑陋，甚至可能还有味道，对吧？但是主没有任何的顾虑，就跪下来。所以你要知道，当主跪下来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那样的强烈，说：“你断不可洗我的脚，不可能，因为他觉得主。”一个夫子怎么可以卑微到如此的地步，跪下来洗我的脚呢？我不知道我是彼得，是不是当时的反应是那样啊？但是主却跟他们说：“你要洗我的脚，我要洗你的脚，你跟我有份，我要洁净你。”但是呢，那个卑微实际上的洗脚那个动作，主却是非常没有任何嫌弃，伸出他的手，把门徒的脚一个一个可能很脏、很粗糙、很难看的脚放在水里。仔细的把它们洗完，然后用自己的腰间的毛巾把它擦干净，这是何等的爱呀！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仅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圣父、圣子当中的三位一体，那位知道自己是从天上的万有造万有的天家而荣耀的那个天家，坐宝座的王，降卑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尊荣。如果有说尊荣，有谁比他尊荣呢？要说他可以用权势，谁能比他的权势更大呢？但是他却卑微下来，卑微下来，洗他门徒的脚，把他们一个一个洗干净。他可以要求他们洗脚，但是他却来洗他们的脚，而且不是那种很严苛的、很生气的，是很温柔的，把每一只脚洗下来。然后呢，他说呢，我做这些，你们明白吗？他说，你们叫我夫子，是的，不错，我是夫子。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夫子，但是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他真的是把他的自己独生子自己把自己给了他的门徒，给了这些跟从他的人。他要教会我们，我们要，他后来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功课，他告诉门徒哈，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你们要照着我这样去行。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一条新命令，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别人也从你们彼此相爱当中认出是我们门徒。啊，彼此相爱怎么做到呢？主做的榜样就是谦卑虚己来服侍别人，用谦卑和温柔来接纳我们的肢体，只有这样才能够相爱，要不就是相争，对吧？所以，主用他在最后的时间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他说：“你们要如此去行，你们就有福了。”这跟登山宝训上讲的是一样哈。这个不仅是一个谦卑，主完全有权利来做他能力、权利来做他做的事情。今天他不是被压在这里，不被逼无奈才来做这么卑微的事情，不是的，他完全可以，他可以派天使来洗，对吧？但是他自己亲自来洗，是因为他虽然有与神同等的权利，但是他却甘愿卑微虚己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作为一个奴仆出现在这里，为的是让人能够效法他。就像腓立比说的，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当我们记到今天这个洗脚的这一幕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叫与基督的心为心。 谦卑自己，柔和，容对自己的仇敌也是如此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哈，所以他说是有福了。为什么叫有福？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虚心的人，一个谦卑自己的人，在神看来，在世界看来很卑微，甚至被人轻视、受辱，像主耶稣一样被人看不起。但是上帝却说，那是一个福气。不仅如此，天国的门正是为这种人敞开的，而且我神的国就是要赐给这样的人。第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谦卑。我们都说谦卑很难呐，对吧？他主耶稣怎么谦卑，我们就照着去做。主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给你做了榜样，你们要照着去行。”那他说要照着去行，我们就照着去行。然后呢，主就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他的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谦卑哈，不是我们表面的哈。我们常说有人说话比较温柔哈，我记得一个弟兄，对，很温柔，很温柔哈。但有一次在国内开车的时候，国内开车是比较不容易的，横冲直，就是你必须要去挤，要不你就走不了哈。后来他就在那挤挤挤，后边有个姊妹说：“某某弟兄啊，哎呀，我看出来了，你心里并不谦卑哈。”所以这个谦卑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我们需要真的是来效法主，愿意跪下来，愿意去俯救别人，甚至让别人在我们的肩膀上，然后呢，让成全别人，能够去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谦卑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才能够从谦卑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是有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是你的奴仆。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奴仆，怎么知道呢？如果当人冒犯我们，让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如何反应呢？啊，我们可以生气，对吧？我们可以据理力争，我们可以去争取我的权利，我们可以去那个，这个都是考验我们是否谦卑的时候。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门徒增大的时候，他却这么伟大的一位王，却谦卑的跪在地上为我们洗脚。这是神啊，第一个给我们设一个榜样。主耶稣说到哈，他爱他世间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哈，到底，这是我们中文可以用到最极限的词哈。但是在本身这个到底哈，它确实是表达了一个极致。如果说有极限的话，那个就是极限。但是真是没有极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犹大的身上哈。主耶稣表现出来他极致的爱，真的是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回想到如果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会为主那个完全忘不计自己，能够去挽回犹大的这样的一个心而感动。你要知道洗脚的时候哈，神不仅洗了11个他所爱门徒的脚，其实犹大也是他所爱的。只是犹大心不在他身上，主耶稣也照样洗了他的脚。主耶稣洗完脚以后哈，没有把犹也没有抓住犹大的脚，狠狠的洗2下，没有。他们跟了他3年半，主早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有什么异样。在第十三节。第13章21节哈，有一段到25节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就彼此对看，猜不透说的是谁，猜不透。他们跟了3年半，衣食住行24小时在一起，他们没有从主耶稣身上看出来对谁有异样，包括一个眼神。都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异样，所以当主耶稣说有一个人要中间有人卖我的时候，他们猜不出来，甚至呢有一个门徒哈是耶稣所爱的，就是约翰，他依在耶稣的怀里，因为他们都是斜躺着这么吃饭的嘛，所以彼得就统统那个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说的呢？ 那种可能性有谁呢？这12个门徒都有可能，在表面上看来哈，都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异样啊，大家都是一样啊。那门徒便依势靠着耶稣的心堂，就问他说：“主啊，是谁呀？是谁呀？”甚至有时候说：“是我吗？”对吧？为什么呢？主心里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他在面对他的时候，那他表现出来这个爱，他心里表现出来这个爱和他的心里的那个对他的连续，以至于他没有对犹大有半点的看得出来的怨恨，甚至提醒他，哎，我们会说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干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心里却还为他忧愁，都忧愁什么呢？他忧愁了跟了他3年半的这样一个门徒，他深爱他，他知道他走上了一个不归路，他叫他灭亡之子。他忧愁的不是他自己，他卖了他，当然他情绪上，他用这样一个亲嘴的方式把他给卖了，他跟了他3年半，他对他那种情绪、那个情感上的伤害是有的。但是他没有为这个忧愁，他在忧愁的，我想是忧愁的犹大的灵魂。他知道他要走向灭亡，他知道他要去，最后他要那样的与他的关系隔绝，然后走向地狱，然后走向一个不归路。他心里为他忧愁。我想，犹大他在这个门徒当中他是管钱的哈，我们知道他贪钱哈，他管钱。不仅如此哈。在这个最后的晚餐13个人当中，我想他是坐在主耶稣的靠近，最起码是靠近主耶稣的位置，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要不主后来跟他说，他那个约翰问是谁的时候，他蘸了一个饼就递给他，证明他离主并不是很远。他说我递给谁，谁就是。然后呢，他说他还告诉他，在递给他的时候。他说：“我说谁就是他，即使递给他，他这样递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出来主耶稣说的就是犹大。他还主还说你想做的就去做吧，正好碰到犹大哈，他们也没有看出来这个指的是犹大。主表现出来的对人的那个爱和谦卑和接纳和。”不，没有成见、没有轻视的这样一个无瑕疵、圣洁的爱、神圣的爱，在犹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犹大走去卖他，我不知道犹大的神情怎么样哈。在座的，在这个屋里的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是谁，3年多不知道是谁，但是主的心里知道是谁，他仍然为这个要走的这个门徒，要他走出去的这个门徒为他忧愁。当然，主是为这个来的哈，并不，但是主选他，并不是选他，就是让他来卖他的。主当时选门徒的，还是选了他。当主说爱他的门徒的时候，也包括了这个卖他的犹大。主当然犹大哈，我在想犹大后来他就后悔了嘛。如果说犹大后来后悔了，他不仅是后悔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想悔改，那时候来求告主的时候，哈，我想主的宝血仍然是可以救赎他的，因为主不在十字架上，不是也曾为那些吐他唾沫在脸上，然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知道他是谁的人，主还在天父面前，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的时候，还为他们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犹大那时候要回转的话，主仍然是可以赦免他，但是犹大不相信耶稣这极致的爱，所以他宁愿自杀，他也没有回头。主耶稣的这样一个爱，哈，虽然我不是犹大，我也不想成为犹大，但是呢，在我人生多少的时候遭受的挫折、挫败，甚至。有犯过错的时候，过犯的时候，哈，主这样的一个爱，哈，就成了我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可以回转的 深深的、很大的一个保障。当彼得否认他的时候，彼得的眼望过去主耶稣的时候，就像主想到犹大他的忧伤的时候，当彼得望主耶稣三次不认主、望主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主的眼神，他为什么会哭呢？因为那个不是责备，那个是为他的忧伤，对他的怜悯，而且里边仍然含着一个信息，就说彼得，我仍然是爱你，我爱你就会爱到底，就是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被主这样不断的带领着、搀扶着，一直走下去，不管我自己。是不是多么的不堪？不管我自己是否轻视我自己，甚至别人轻视我自己，是否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无颜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但是你要明白，主是用这样极致的爱在爱着你，没有丢弃你，你永远都可以有回头的机会。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当你趴在地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再抬头看他，他用他的慈眼，然后伸出他慈爱的双手，再把你扶起来牵着。这就是我们的天父，这就是我们的主。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一个都不丢弃。”那是一个怎么坚忍的爱呀！人世间是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做到。即使你是最爱你父母、最爱你的儿女，你也做不到。不仅如此，哈，主的爱没有因为他的死亡，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这种极致的爱就结束，因为这种到底的爱意味着是永远不结束的爱。就像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到他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的活着，在天父面前，至今还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现在的主在天父的右边，还在为你，还在为我代求着。你今天祷告，不是你一个人，你今天说没有祷告，祷告不出来，也不是没有人为你祷告。那爱我们到极致的主，他在天父的右边，他在日夜的为你和我，为他所爱的人在祷告。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活在这样一个彻彻底底、到底没有终结的这样的爱里边。所以，保罗才可以说，为了这个缘故。我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他能保全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今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今天我们所为他做的一切在他手里。今天我的痛苦，我的烦恼，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哈，有身体上的，甚至是绝症的，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胆怯，我们就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会有那一日，我在世上，我的肉体不存在了，但是我的生命仍然在他的保守当中。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伟大、最终极的盼望。死是我们的终极，在人看来哈，但是死在主里边却不是终极，死在主里边不是我们的终极，我们的生命越过死亡。仍然在他的极致爱的保守里边，这是多么多么一个深厚坚强的一个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爱里边。今天我讲的两点，就是一个谦卑，一个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被主爱着。那在最后的晚餐，主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这是我们的福祉所在，也是我们服侍的力量，服侍人的力量所在。也是只有那样做，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而且是能够享受这样福气的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 生命也是个丰富的。不仅如此，我们也活在他的坚定的、极致的爱里边。我知道，今天纵然有首歌叫什么，轻或离我，有或弃我，哈，那个，大卫也说过，连我的父母都离弃我，最亲的人也有背叛我。但是呢，不管今天你在世上是怎么样一个孤独，怎么样一个绝望，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有一个爱你爱到极致的主，他今天仍然活着，他今天在天父的右边仍然看着你，昼夜的在为你祈祷。不仅如此，他也赐下天使圣灵来帮助我每一天。我们要在世上走完我们的路，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主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谢谢你这样的爱了我。我们人是非常有限，也非常自我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主啊，这个日光之上，神，你那无限的荣耀的极致的爱是如何倾倒在我这不配的人的身上？主啊，你如何的对待犹大？你不岂更这样的对待我吗？主啊，你一次一次的挽回我们，主，你帮助我们面临你这么伟大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亲自品尝到这样的救恩，也甘愿就像我们唱那首歌似的，主啊，让我们甘愿把此生放在主你的手下，哪里还能去找这样的爱呢？哪里可以寻到一个生命最终极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呢？主啊，在你那里，我知道我们是安稳的，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你说你用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爱我，让我们也愿意用你的爱来回应你自己。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的温柔谦卑。主啊，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在面对事物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虚己，愿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世上更有你的荣美。见你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让我们也可以满心欢喜地说：主啊，是的，我向了你，我照着你的吩咐去行了。主啊，我也非常非常渴慕听到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来参加我的宴席吧，我的国会赐给你。主啊，我们盼望着那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没有多久了，主啊，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喜乐满足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